各位同学晚安啊！我们上个礼拜把这个十种烦恼哈，它个别介绍的前面五种的这个五历史，讲到了这个从这个第五个啊，就是戒进取这个部分，后面的这个五顿时贪慧慢无明疑啊，那这个呢都是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我们先复习一下，在配起227页的第四行开始啊。因为上一次我们是从这边开始，那这个部分呢，因为十种烦恼的第五个是戒进取，是属于见烦恼啊。那见烦恼，因为这个戒进取是由什么样的？由前面一个这个见取的见，见是因为怎么样形成了一种见，那么它能够怎么样呢？直取的一种见呢？那这种见，它前面的这个见是因为有错误的一种思想，而错误的思想所引导引的怎么样呢？有这个见取见，就是戒进取见，就是一些这种身口意的这种行为的产生啊。其实这边都是怎么样呢？这种见啊，跟这个后面的烦恼，它都是来源都是亲近不善丈夫，因为亲近了这个不善的知识，然后听闻的不是正法，不如理作意啊，然后呢，就是产生出种种的这些错误的行为，所以这个见取见它是怎么样呢？基于比见，这个到就是前面第四行哈，不如理作意故，基于比见啊，那么它是以怎么样的见取为首，就前面这个见取为这个引导，那这个比见随行，就后面这个戒进取的见呢，就是随着前面这个错误的这种思想的引导，那么随着它就产生怎么样行啊，生于一行，就是有这些三门身口意的行为，若戒若禁啊，它就是能够。执着一些错误的戒啊，或者说是禁的话，就是有些是不可以做，有些是可以做啊。还有呢，他所依的啊，所缘啊，所因。那么他所依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六根，所缘的他的境界，所因的就是他因为过去熏习的一些种子。那么他因为怎么样呢？根跟境啊，种子因为生现行就会有事啊，这些部分。所以根尘世这些部分一起活动具有相应，然后等随观执为清净，就是他因为有错误的见解的关系呢，他能够普遍平等的啊，随他所缘的这个境界啊，那么他是怎么样的？他执着他是清净的，比如说到河里面去洗澡，认为怎么样这个沐浴就可以把这个罪灭掉了，或者说是裸行啊，甚至于就是说跟这个狗跟牛的这种啊，行为呢，就是说有些模仿，这些都是错误的。然后呢，认为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呢，让他能够解脱，可以出离啊。那这种呢，也是一样，就是戒进取，就是他也是只有分别染污秽啊，他是从这个分别所起的，不是具身的啊。那具身呢，我们之前有提到了啊，就是说从沙迦也见、边执见前面的这些部分啊，那么那邪见啊，就说就不是具身的啊。就是沙迦也见、边执见、邪见，然后见取见啊，这些呢都只有分别。那戒进取也是从分别所起的。再来就是讲到这个五顿时了啊，就是后面第六个啊，从这个贪开始，贪慧慢啊无明啊，那么这四个啊，基本上呢它都是有这个具身的，那么也有分别所起的。疑的话呢？就是分别所起的了啊，所以这个讲到贪的话呢，也是由清净不善丈夫、闻非正法、不如理作意，还有任运思念。任运思念就是自然而然、不知不觉的，他就能够把这个正念会失掉啊，就是因为他有这种具身的这个烦恼在里面。对于外的境界跟内啊，内可爱境就是指的自己的身体啊、色身啊，它是怎么样？有分别跟不分别。分别的话呢，就是分别所起的，那学习而得的；不分别就是具身的啊，他懒着啊，懒污执着是他的体性。慧的话呢，就是这种嗔的啊，嗔的一些种子，他也是清净不善丈夫，听闻不是正法的啊，不如理作意，还有任运思念。那么对外面的境界啊，跟内可这个不可爱的境界哈、啊，如果说他是有分别或者是不分别。也就是有具身的跟分别所起的，那它是嗔慧的，这种是它的体性。 最后一行哈，他韩老师说：“顺身苦受，并非爱境，能够随顺所升起的苦的这种领受的感觉呢，是非可爱，就是不可爱境界，就是会产生乖离的。外内如前，外就是指的外面的这个境界，内的话主要是指这个色受想行识，外的话就是指色声香味触的部分啊。再来就是讲到慢，慢的话是清净不善丈夫，也是闻非正法啊，不如理作意。”还有也是任运思念，也是于外及内高下甚烈啊。这个地方的外的话就指其他的友情了啊。那么内的话就是自己。事实上是慢的话，它一定是相对观待，它就是自己跟他人之间的一些比较。所以这边有高下甚烈啊。这个高下的话，就是有的是这边讲可以讲说是他的年长的啦啊，就是对于比较年长的啊，下的话就是年纪比较轻的。圣的话就是指的这个品德比较高的啊，劣的话就是比较差一点的，若分别不分别，高举为体啊。这个就是讲到说慢心，因为会把别人就说啊，因为有慢的话呢，常常就是因为我们在后面会讲到七种慢啊，那么他这种慢心的人就是他不会觉得自己差，那有些地方都是比别人强，认为都比别人强，即使别人跟自己相等的，自己也比别人强，自己比别人差的呢，也认为自最起码是跟别人相等，所以他这种慢心的都是比较有这些问题在的啊。然后无明就是一种愚痴了，也是怎么样呢？清净不善丈夫，闻非正法，不如理作意，还有任运思念。对于所知识啊，这个所知识其实我们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学都还在所知识，就是所应该要去了知的事情啊，包括一切法，有为法无为法啊，然后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啊，学的因果十法界四谛十二因缘啊，然后这个六波罗蜜，这些都是应该要知道的事情。那么所知识啊，它是怎么样分别或者是不分别？那事实上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嘛，是慢慢的学习。那因为它怎么样有预知的部分啊，那么还有就是还不知道，有些是不知道啊，它有分别的啊，就是由分别所起啊，就学习而来的。不分别就是俱生的，那染污的这个无知是它的体性啊。第十个就是疑啊，因为前面刚刚讲的这几个啊，都是除了这个前面这个戒禁取之外，那么这个贪慧慢无明哈，这四个都是有俱生跟这个分别的。那疑的话呢，只有分别所起的啊，也是从清净不善丈夫，闻非正法，不如理作意。啊，对于他所知识、所了解、所知道的这些事情，只是分别一觉为体，因为疑的关系啊，它是有怎么样不一样的理解啊，不一样的分别。为什么呢？因为对一个事情啊，它是犹豫二分啊，那么犹豫二分的话，它不决定，那这样子的话，那么它就产生疑惑，所以是有异样、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是它的体性啊。那到这边就是他的烦恼的啊这一块哈、啊，他的种类啊这么多啊，十种。再来烦恼的因啊，烦恼的因的话呢啊，它有六种因。那这个六种因啊，有个别做了一些解释啊，上个礼拜我们是把六种因都解释了。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倒数第六行，烦恼因者为六种因啊，一所依，二是所缘，三是清净，四由邪教，五由朔习，六由作意啊，它是有六种。那么这六种因啊，个别呢就是看到所依，那烦恼它的因的依止处呢就是随眠，那起了这些诸烦恼。随眠的话呢，主要是讲的就是一些种子。那随眠在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呢、啊、凡是提到随眠就是指烦恼、啊、但是呢这个随眠、啊、它除了讲说它种这个烦恼之外呢，它本身也是出众的、啊、因为它会就是让这个友情啊，它不自在，因为烦恼起的时候，因为心不极静嘛，哈。但是出众的话呢，如果说光是出众，是不是随眠？不是，啊，善法它也有出众，因为善法里面呢，它有可能是有漏的，啊，也有无漏的善法跟有漏的啊，所以是出众的话呢，就不是随眠。但是只要是讲随眠，一定是讲烦恼，而且是讲这个烦恼的种子。这个是讲到他的所依烦恼，他的因啊，他依止的部分就是这个睡眠的这些种子啊，烦恼的种子。第二个是讲所缘啊， 所缘的话呢，它是怎么样，就是境界了啊，为烦恼啊，顺烦恼境界现前。那这个顺烦恼境界现前的话呢，它里面当然它有随顺的，有可爱跟不可爱的。所以可爱的现前的话呢，啊，韩老的补充，它能够随顺生贪啊，能顺生贪。不是非可爱，是能顺生嗔啊，就是不可爱的时候，因为违逆他的心意的时候，不管是疲劳、饥饿，或者说现前的境界不能够随顺他的心意的话呢，他就会产生嗔啊。所以这个是讲到是这个烦恼因的第二个他所缘。所以一指的烦恼的种子跟他现前的这些境界，都是让他烦恼升起的一些因。第三个是清净不善之事了啊，就是这些不善丈夫，因为你跟别人受到别人坏朋友的这些影响，或者坏的知识啊，这些影响。所以第三个清净，第四个有邪教。邪教就是因为对方呢有一些错误不正确的这些教理。第五个哈，就是讲到朔习。这个朔习的话，它是先执朔习立誓啊。先执朔习立誓呢，它其实这个里面就是包括先的话呢，它也可以在这一世，就是这一世的这个果报生的时候，或者说过去生的时候啊，都有可能啊。所以它是先执朔习势力，就是朔朔的熏习，一种力势，就是它的一种力量啊。所以韩老有补充是说，未由先时执彼种子，因为过去呢有栽培了这样子的种子，当烦恼升起现行的时候呢，朔习未断，势力猛盛。为什么？因为烦恼现行的时候呢，因为他还是常常在那边串习，所以呢他会让这个烦恼的这个种子啊，因为现行又熏回一个种子呢，它的力量很猛盛。它会能够让怎么样呢，能令当来烦恼增上而生啊，增上就是一种强而有力啊，就是更有力的升起啊，它随顺彼故，它就是随顺这个烦恼种子升起的关系啊。那是因为怎么样，朔习。所以我们晓得朔习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说串习力，因为我们在后面会讲六力嘛，就是听闻思维意念正知精进串习，串习力是最重要。我们之前也讲说，老师叫你背书，你就是因为常常串习串习，所以说呢，你这个串习力能够让啊这些熏习的这些种子呢，能够让它成熟啊。这个第五个是这个朔习，第六个是作意，作意故为由发起，不如理作意故诸烦恼生。是因为他怎么样呢？因为不如理的这种作意，就是他不如理的一些分别心啊，这些不如理的分别心呢，让烦恼能够升起啊。所以通常哈，就是说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哈，那么当然多半就是由作意嘛，因为五种变形的心所哈，所以在这边来讲，作意是在这个烦恼因的这个最后一个啊列在里面。当然最重要，它前面还是有熏习来的这些种子，一指的种子跟它所缘的境界，还有常常轻易不善之事，或者说对方教导的这种错误的这种理念，然后再加上串习跟透过作意，然后让这个烦恼升起。那我们上个礼拜呢，就是讲到这边，我先复习到这里啊。现在王居士请他再补充一下。
我们看这个戒禁取见的戒跟禁，有什么分别？韩老的补充是说，这个邪分别见之所受持身护以护，说明为戒。就是说，我们为了要保护我们的身体，不要去造作这些违反戒的这个事情，或保护我的语言，就是他讲出来的话，不要去违反这个，叫做戒。那么意思就是说，戒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做了，就代表你犯了，那你犯了这个严重程度就比较高，就是说他你犯了，你就达不到，你将来就得不到最殊胜的果了，就是见取见的他认为那个果，就是非果即果，结果你做不到了，那么就犯了这个戒。那么禁是什么意思呢？禁是说，如果你要达到这个戒，那么你这些饮食、衣服、威仪、形象，各式各样这些，你都要保持这样啊，你才叫做禁。所以禁有一种遮戒、遮止、遮止你不要做啊。那么这个戒有一种就是 自性就是你就不能做啊，就是做了就犯了。那么这个就像说这个五戒里面的杀盗淫妄是属于性戒，那么这个饮酒是遮戒啊，这个遮就是遮止你，叫你不要去做啊，这个意思这是有一点差别的啊，性戒明戒，遮戒明禁啊，就是禁有一种比较这个力量违犯的这个程度比较低，那么这个戒的违犯程度比较高，你犯了就不行了，就一定做不到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是就是你要保持这个禁，你才能够达到这个戒这个意思啊，禁的为什么他要戒禁的目的是这样啊，这个戒就是正行，禁就是助行，一个是正一个助，所以他才要弄个名字叫戒禁取，这是目的是这样。那如果这些所谓的见取见跟戒禁取见或是邪见的人，他们一样有疑啊，他们还是会什么，他们还是有解了不解了，就是他还会疑，他不是说哦，我已经很执着一定是这非的是这样是最好最殊胜最清净的，还是有疑，一样是有这个疑的。那另外这个邪教，这个邪教故啊，这个什么是邪教，那我们对正教要不要给它区分一下，那我是读了很多的以前那些有一些分别，有三个条件，正教跟邪教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教主是真实的啊，教主是真实的人，比如说释迦牟尼佛是教主，那么他是一个真实的人，这第一个，不是凭空捏造的，很多的教都是凭空捏造的，根本没有教主这个人，那都是凭空捏造。那第二个就是教法，教法就是这个教主所说的这些法遗留下来的，比如说经过了几千年，那么这些教法，那么这教法经得起历代这些有智慧的人的这种考验呢，去分别这些教法，它是真实，真实不虚，就是所谓的它是真正的这个真理啊，不是可以随便就推翻的，那个叫做教法，教法是真理，不能被推翻啊，推翻了就不是真理。那么第三个就是他的教徒，教徒呢都是有高道德标准的人，又是有高智慧的人，都是教徒，那你信了这个教就不会有问题。如果你这些信了教都是些没有智慧的人或者智慧低的人，那么来信这个教，那你千万不要随便去。那第二个就是说，历代以来都是有高道德标准的人，高尚品的人来信这个教，第二个就是都是高智慧的人来信这个教，那这样的教你可以就可以称为正教。那其他的达不到这三个标准的，那可以说是邪教，这自己去创立的，然后把很多的教把它合并在一起，什么都有，然后凭空捏造一个教主出来，那这些就不是正教。所以教也是有分别的，也不是说不用分别我就信就好了。那比如说像历代的这些所谓高僧传里面的这些高僧，那么他们的道德学问还有智慧都是一流的，那他都可以来相信，都可以来研究，而且他自己都有一个所谓亲证种种的这种境界，这种智慧的境界。那我们现在来学习这个，就是达到，就是说他是一个正教，他得到的是一种正知正见，那不是邪教，不是邪知邪见。那这是正教跟邪教有三个基本分别，教主、教法、教徒。 这三个做一个基本分贝。那最后一个作义，就是说这个如理作义跟不如理作义，就是如果你如理作义，那当然你的这个烦恼就不会升起的，如果你不如理作义，烦恼就会升起。那么面令长老他讲经的时候最经常讲一句话，他说向道上会，向道上会，那么就是如理作义，就叫你如理作义。所以有些那个学生啊，就是读佛学院的学生，有些烦恼的时候，那么会来告状，会来说一些有的没有的，那么长老就会跟他讲说你要向道上会，就是你要去如理作义的啊，就是意思是这样啊，不要去讲别人啊，要如理作义啊。所以这个向道上会跟如理作义其实一致的了啊。所以这个有烦恼升起是因为你不如理作义。好，大概稍微补充啊，谢谢。
好，谢谢。我们这个九科哈，一上来他就是这个讲到这个自性与分别嘛，烦恼自性，烦恼分别，因为己与门啊，因烦恼因，烦恼位，还有烦恼门啊。所以呢，我们烦恼因讲呢，我们今天从烦恼位啊，它的这个位阶啊是怎么一个状态了，等于是这样啊。那各位看到我们在229页的第五行啊，隐士的烦恼位。烦恼位呢，它有这个七种啊。烦恼位者略有七种：一睡眠位，二禅位，三分别起位，四俱生位，五软位，六中位，七上位啊。那么可以看到它这个位阶哈，它是事实上它把它分成怎么样呢？分成三类啊。第一个是睡眠，就是种子位；第二个是禅位，就是它升起现行。所以种子跟禅位，就是睡眠跟禅位的话，它是一个 pair 一组的啊，算是这样算一组。然后呢，分别起位跟俱生位啊，分别起的话呢，是因为这个烦恼啊，它是碰到了一些这个境界，那么就说我们众生呢、啊，有情碰到这些境界，它是怎么样的？因为有第六意识的分别，所以有分别心所生起来的。还有呢，俱生位，俱生位的话，它就是俱生就有了啊，所以呢，分别起位跟俱生位，这又是另外一组，这刚好是相对的啊。然后第五六七的话呢，是软位、中位、上位。这个软位的话，烦恼它的软位就是它是比较细微的，中位的话是中等的，上位的话是比较粗猛的。这种粗猛的话，它的那个整个的那种身语的相貌啊，就比较容易看得出来啊。接下来呢，他说由二缘故，两种因缘呢，烦恼随眠之所随眠啊，一由种子随足故，二由彼增上事故。这个地方他讲到说有两种缘啊，这个两种缘的话呢，第一个是烦恼随眠啊，之所随眠，这个烦恼随眠前面这个随眠的话就是指他的这个种子了啊，那后面这个随眠的这个等于是随足啊，就是烦恼的种子的话呢，他一直跟着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个是这一世我们熏习的啊，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俱生的过去世所熏习的，那种子它自己会怎么样呢？自相续，我们前面也讲过了，种子六义它自己会相续，可是呢我们如果说有现行的话，当然又会随着这个现行又再熏回去啊，熏一个新的种子，那它力量又增强了，所以烦恼的随眠，就烦恼的这些随眠的种子它所随足了啊，就是等于是随着我们在阿赖耶识里面一种相续。这个它怎么随足呢？它是一由种子随足故，就是它的自类的相续啊，因为只要是种子，假如说没有碰到境界，没有碰到状况，它不会升起现行，可是它自己会相续，所以种子的随足。二有彼增上事故，这种增上的话呢，就是碰到境界，境界的话它会怎么样呢？升起现行，那现行呢，它熏回种子的话，来增强它的力量，所以它增上的话等于力量的一种增强了，所以增上的事情啊。然后韩老的补充。由二缘故等者，两种因缘呢，什么样呢？未彼烦恼若断未断，这个烦恼如果说没有永断的话呢，叫做种子随足，因为烦恼没有断，这个种子一直留在这个里面，过去熏的随着阿赖耶识的这个相续了， 所以就是烦恼若未永断，没有永断的话呢，种子没有断，它就叫种子的水主，视为一缘，这是第一个缘。烦恼起时，升起的时候呢，令诸随眠兼得兼顾，名增上时，是第二缘。为什么？因为烦恼升起的时候啊，它在熏一个新的种子，能够让怎么样呢？这个熏回去这个种子的力量啊，就等于怎么样呢？增强了，所以它坚固了，叫增上时，就是因为现行把这个种子在熏得更增强了，所以这是第二缘。所以这边有讲到它的这个位阶嘛，那位阶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跟第一种就是第一二种跟这个五六七种有关。所以位阶你看哈，它因为这个你没有碰到境界，它自己就相续了。可是呢，它现起的时候啊，现起的时候呢，它会怎么样呢？因为现行升起啊，那么再熏回一个新的种子，它会接着坚固，所以呢，随眠位会怎么样呢？增强了嘛啊，那这个禅位就是当现行的时候，就是它有禅位，然后后面就会有怎么样呢？软位、中位、上位。因为有一些比较细微的烦恼，他不怎么感觉，可是呢，这个贪心的增加了啊，或者说贪的这种嗔的或者痴的这种增加的，所以呢，这种就是慢慢慢慢熏的，有的是分别起的，有的他这个俱生的，因为透过境界的关系也是慢慢熏，所以呢，他这个位阶啊，本身来讲这种细微的部分，我们自己不觉察，所以真正到断烦恼的时候，比较难的就是那个细微的那种软位的这种部分啊。所以可以看到这三组，就是随眠跟禅是一组，分别起跟俱生位一组啊，然后软中上是算一组，所以它这个位阶那种状态啊，这是讲的位啊，因为啊即与门啊，再来就是讲到烦恼的门，门的话是进进出出啊，我们进出都要靠着这个门，那这个烦恼呢，烦恼的门就是烦恼从这里进从这里出啊，从什么进呢？从境界进来以后呢，因为有分别心的关系，在内心里面它熏习，所以呢，慢慢它成了这种种子。可是因为烦恼，这个讲到这个门呢，门烦恼在里头进进出出。另外一个这个门的解释呢，因为有生死流转了、啊，也是靠的这个跟这个烦恼有关，因为我们有贪爱的关系啊，所以这个门在这边可以做两个解释：烦恼本身的进出。第二个呢，造作我们因为生死流转的因的这种，这个也是这个跟这个有关的门了 啊，所以这个是烦恼门。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正文怎么解释：烦恼门者，为略有二门啊，烦恼所恼啊，就是烦恼呢所引起的这种心里面的不寂静啊，这种烦恼恼，为有禅门及随眠门，基本上它就是两个门嘛，一个是现行的啊，一个是种子的。啊，但是这个随眠门在这边来讲啊，它是怎么样呢？它是随的啊，阿赖耶识呢，它安住在里面，但是它没有活动啊，叫随眠。可是呢，因为随眠它因为有门呢，它升起的话也是从这个随眠门这个种子的这个门出来啊。那讲这个禅门的话哈、啊，它是有讲到五种啊，就是它起现行的话有五种情况啊。那下面就解释：一由不寂静住故。就是不寂静住是什么意思呢？不寂静住就是他的这个身口意啊，就说可以看到这个人心里面有烦恼的时候啊，他这个身体啊，肢体会这边动，或者嘴巴呢会讲说话，就是动声发语，然后呢意就是心里面的思维啊，他调举动乱，调举就是他怎么样的，就是在里面不安静的啊，就说思维或者说他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寻思，就让他这个身口意都会调举而动乱，所以他不寂静。那韩老的补充：由不寂静住故者，为烦恼起时恼乱其心啊，不寂静形象啊，不寂静形相续转故，这个地方漏了一个字哈，相续转故，就说因为烦恼升起的时候呢，让这个心啊恼乱了啊，它不寂静心里面呢不寂静的话呢，它这种心形的活动它相续而转啊，前面我们有讲就是有相续。相续在里面活动啊，转就是升起或者活动啊。这个是讲的第一种是不寂静住，第二是由障碍散。因为在这个烦恼这个门里面讲的禅门的第二个由障碍散是什么？我们晓得，我们一般来讲哈、啊，心里面的这些活动哈、啊，都是跟心所这些对应的这些心所在那边活动。那如果说因为有烦恼在那边的话呢，为什么他讲的障碍散呢？我们晓得这个当这个烦恼升起的时候呢，这个善心所就不见了，它就不会起来。 所以烦恼在那边很猛盛在活动的话呢，那善就不会起来，所以它障碍善的升起啊。所以这个禅门的这个第二个部分啊，韩老的补充，有障碍善故者，为烦恼起时，令于所缘发起颠倒啊，令诸随眠皆得坚固，令等流行相续而转，由是烦恼名障碍善啊。就说烦恼升起的时候呢，会让怎么样，他所缘的境界啊，他会发起颠倒，这个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啊。颠倒是怎么样呢？我们常常会有四种颠倒，就是知怎么样呢，无常为常啊，这个知苦为乐啊，知无我为有我啊，知不净为净，就是执着这个常乐我净。那么这种都是颠倒，他所缘的这些呢，他会发起颠倒。当然咯，那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到有想倒啊，有这个有见倒、想倒啊，这些心倒，还有七种倒，后面会讲到啊。令诸随眠皆得坚固，烦恼升起的时候，因为有颠倒，再加上有熏习的关系呢，让这些随眠的种子啊，就说它的力量也就有增强，得到坚固。令等流行啊，这个等流行呢，就是一种心行的活动，就是碰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因为过去熏习的相似的这些种子，它能够平等的相续的流现，这种心行的活动相续而转。所以比如说，假如说跟贪相应的、跟痴相应的啊、跟嗔相应的啊，这些部分呢，它的心行的这些活动的话呢，跟对应的心所，因为贪嗔痴这些从根本烦恼到随烦恼，它很细微，所以呢，它有这种平等相续熏习的这些心所的这些种子的话呢，它对应了，它就会有相续的在里面活动。由是烦恼名障碍善，是因为什么？这些等流的这些心啊，通通都是心所，都是跟烦恼的不同的分位，有根本烦恼啦啊，有这个大随烦恼、中随烦恼、小随烦恼。那中随烦恼里面就不是讲的无贪无嗔无惭无愧。这个无惭无愧，我上次有讲到，就是说凡是无惭无愧的，就是天下无敌了。因为他无所顾忌，他也不顾虑自己，也不顾虑别人，所以这个无惭无愧是很严重的啊。所以这个就是碰到这种情形的话，他的确他是把这个善就能够障碍住了啊。这是第二个这个禅门。第三个呢，由发起恶趣恶行故啊，就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够发起啊，去向到这个恶道、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这个去啊，就是恶去，就是那一道啊，或者说去向那个恶道的恶行，也就是会造作那样子的恶行，会发起去怎么样，去到恶去的那种行为啊。那韩老的补充啊，由发起恶去恶行故者，为彼烦恼为因缘故啊，主要是烦恼是一个升起的他的这个恶趣的恶行的这种因缘，能令成就十不善业啊。十不善业我们后面也会提到啦，就是生三与四异三。生三的话呢，就是杀盗淫三种身所造作的行为，与四啊，就是第一个就是妄语，说谎话嘛哈、啊。然后呢，这个两舌挑拨离间，恶口就是骂人，绮语是讲这种没有意义的话，这是与四。异三的话就是贪嗔邪见。就是贪嗔邪见，这个是从心本身心里面的活动。那可是呢，身跟语的话呢，身有三，语有四，所以呢，身三语四意三，就是十种不善业啊。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会成就十种不善业，此命中矣，堕诸恶趣故啊。就说等到要往生的时候呢，就会堕到这个恶趣里面去了。他因为这个禅门，是因为他起了现行，而起了现行会怎么样呢？起这种不好的身语意业啊。然后呢，第四个是由色受宪法比见故啊。那么色受宪法就是说色持领受在宪法里面的卑鄙下贱，什么意思呢？就是会被别人轻视下贱。那被别人轻视下贱，他自己只好怎么样，色持啊领受。那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韩老的补充，你讲得很清楚了。他说由色受宪法比见故者，为彼烦恼能引自害。因为他烦恼造作了，使得他造作生于意业，他可能呢自杀了，他想不开，对不对？烦恼。然后呢，还有他害了别人，于宪法中若被系缚，就说害了别人的话，就可能被抓了，关在牢里面就被系缚了。还有呢，就说若遭退失， 就说他可能善根啊，因为他有烦恼的现行，那善根就会退失，因为影响到他善根都不起来了嘛，因为他前面一个门就把他障碍了嘛，所以善根也会有退失，因为他很猛盛嘛，所以这善都不起来。若被呵毁故，就被人家怎么样呵责啊，毁就是那种辱骂啊，就是被就是说家长啦、父母啦，或者说这些师长啦啊呵责啊，这个就说知毁，就是等于是骂啊，就说那这种是第四个情况。第五个，犹能感生等苦故啊，他能够感怎么样呢？就是说感得啊，感得怎么样生等苦，因为只要有生，有生了以后，我们这个五蕴体有了以后呢，它是我们前面有讲，它是一个苦气，它能够容纳众苦，所以呢，有生了以后呢，就有老病死，所以从生众苦就随主啊，所以生等苦就是老病死这些苦啊，就可以感得这样苦，就是取得这样一个果报体的关系。那韩老的补充。犹能感生等苦者，为彼烦恼能引生等种种大苦。只要生了以后呢，啊，后面有老有病有死的这些啊，很多这些苦都会引起来，能令相续远涅槃故。能令相续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果报哈，随着取得这个果报生，让这个世的流转的相续，而远离了这个涅槃，就是继续在生死里面流转啊。所以这个五个禅门呐，就能够现行。那么就会就是说这个禅门的这种情况呢，就这样子，这个弥勒菩萨有这样的一个解读了哈。那刚刚讲的禅门，现在是讲随眠门。随眠门里有七个门，七个门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云何随眠门所恼啊，这个随眠的这些种子能够让这个烦恼，让我们觉得使得我们能够让心里面也不极静呢，是为与诸禅作所依故啊，即能引发生等苦故啊。因为为什么有随眠的这个门啊？随眠的这个门就是说他这个烦恼从这里进进出出，这些种子嘛升起现行，熏了以后又从这边熏进去啊，那么就是进入到这个阿赖耶识里面。他是怎么样的？能与诸禅作所依故，就是他能够对怎么样呢，未来从这个种子啊升起现行的一种依止。因为种子他要升起现这个现行呢，他要靠着这个种子，从种子那边所升起，所以诸禅作所依，就是现行它的依止呢，就是这些随眠，就是这些烦恼的种子，所以未与诸禅作所依啊，就是它对现行来讲它所依止的地方，即能引发生等苦故啊，就是因为这个随眠的种子啊是很厉害的，因为它比如说像这个爱烦恼，那这个爱烦恼的话呢，就是到要往生之前呢，它又升起了有自体爱咯，有境界爱咯，有这种，所以说那这些呢，就是因为有这个我爱现行，我们之前在讲这个卷二的这个死到生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因为有这个爱的这个烦恼在里面啊，所以它可以引发生等苦，因为它会怎么样呢，有爱的这个滋润，爱的滋润的话就怎么样呢，能够做一个升起的因啊。那么种子的话呢，本身它是早期久远灭因牵引因，是一个能生因，可是呢因为有爱，就是一种升起因，一个增上缘啊，大家还记得的话啊，所以能引发生等苦，就是生老病死轮回流转这些苦啊，这个是先把它做了一个总说啊，总说这个随眠的它这个门呢、啊、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主要去看到的啊，一个是让烦恼起现行的依止，再来呢它就能够引发啊生老病死轮回流转的这种苦，所以这个是它的总说。然后呢再下来他就把它分成七个门。七个门的话呢是哪七个门，你看啊，又有七门，一切烦恼于见及修能为障碍因之啊啊，这是那么在、哦、这个地方还没讲完，他就讲说有他只讲到七个门呢啊，这七个门呢它可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功能性啊，它是怎么样对所有的这些烦恼啊，这些一切的所有的这些烦恼于见及修能为障碍因之。就是见及修啊，见是什么呢？就是见道跟修道啊，就是能够成就正道这个圣果，正得譬如说初果啊，这个阿罗汉，假如说我们要求成就这个圣道，一定要先见道，然后再来进入修道。对于见道，它能够这个烦恼是为障碍的啊，对于修道，它也是能够障碍的。所以这个七个门啊，都是让这个见修哈、啊。都是他能够障碍他不能够成就圣道的很重要的这些原因了、啊、哈。 那这个七个门是哪七个门呢？为邪结了故，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不结了故，第三个是结了不结了故，第四个呢是邪结了移植故，第五个是彼因依处，啊，那么这是第五个。第六个是彼不所生故，第七个是任运现行，啊，它有这七个。那这个邪结了是什么呢？啊，邪结了就是因为它怎么样呢？哈，有这个沙迦耶见，啊，就是沙迦耶见，事实上就是我们的身见，对我们这个身体，啊，那么认为是什么样呢？就是说，哎，有这么一个我，啊，那么实有的，啊，那么那这个沙迦耶见，然后边执见，啊，边执见就是他，就是会把这个，有这种所谓常见或者断见，啊，或者是邪见。我们讲就是说沙迦耶见、边执见、邪见，基本上它有怎么样呢？有这三种不同的见，然后呢产生的一些怎么样错误的认识啊，对于这些诸法的实相呢它都有错误的认知啊。因为为什么它执着有我，事实上诸法实相我们了解一切这些法它都是因缘所生啊，本来这个法是不生，是因为众缘和合它才能生，这个五蕴也是和合的啊，所以呢它这个是邪结了，就是有错误的认知了啊，对这个诸法实相的一些错误认知，这是第一种。第二是呢，不结了。不结了的话，就是因为他怎么样，无知嘛，是一种无明啊，对事情所知事他的不认识、不了解、不了解啊，这是跟无明有关。第三个是结了不结了，就说有的是怎么样呢？哎，了解了，有的又不了解，就是什么于二两种的话呢，犹豫不定，他就是有疑，有这个怀疑。那第三个是邪结了迷执故，邪结了迷执故就是对这种邪啊，就是不正确的这种知见有所执着，就是有邪执了啊。这个邪结了的迷执呢，就是包括了什么呢？就是有见取、戒禁取啊，还有贪嗔痴，所以他那种错误的一种了解，就是错误的邪的一种执着，他这个迷惑执着在里头啊。那第五个是彼因依处故。啊，彼因其实就是跟前面哈，啊，这些邪结了不结了，结了不结了这些啊，它的因啊，依止处啊，那什么呢？就是对于怎么样呢？苦地极地，它有所迷惑啊。那苦地极地呢？苦呢是果，极地是因，彼此之间呢，它本身呢也是一些互依互缘的。因为为什么呢？由这个极就是累积的苦的因造作得到这个苦。因为得到这个苦呢，他有可能还有继续的有一些造作，所以这苦集本身来讲的话，他的这个因的依止处，他也是对这个方面呢不是那么了解啊。然后彼不所生故啊，这个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友情啊，他对于怎么样呢？就是说灭地跟道地啊，他是迷惑而不畏。为什么呢？因为假如说他想说，哎，我现在是有个我，我还有所感觉啊，那么不管是这个苦啊乐啊或什么我都还有所感觉，如果说灭地的话呢就没有我了，那么就是说正灭就整个解脱，没有这个我这个果报了，所以呢他恐怖啊，心里面会生的恐惧，所以他所生的就是彼不所生，就是对于这个灭道地啊一些迷执而有所怖畏啊。然后第七个是任运现行啊，任运现行的话呢就是他这个七个门嘛，七个门里面就是他从这个具身的这个部分所升起的啊，那么就自然而然的现行，所以这个是七种。那韩老呢，其实就跟我刚刚解释这个部分呢是一样的哈，就是为邪结了故等者，觉得奋云沙迦耶见、边执见、邪见这三种见呢，此三与所知境起邪了行啊，就对于他所应该要认识的这种境界。邪了行就是邪执的解了啊，邪执的这种解读了啊，就是他没有能够正确的了知诸法的这个实相啊，所应该要知道这种境界啊。于四圣地迷行转故啊，对于怎么样呢？这个四圣地啊，苦集灭道哈，他迷执啊，那行的话呢，这个心行的这种活动，就是他对里面他迷惑而执着这种心行等等活动。然后呢，这个无明是一种啊，无明一种是不了行，就是讲的第二个是不结了啊。无明就是因为无知了，有欲痴啊，所以呢，它是怎么样呢？不了行就是不结了 疑是了不了行，怀疑的话呢就是怎么样呢，对于这个苦集灭道，比如说四谛啊，他能够怎么样了解或者是不了解，其实他犹豫二分啊，他不决定啊，所以是了不了行啊。那这个是第三种。第四种啊，见取戒禁取及贪嗔等，贪嗔等就是包括贪嗔慢的哈。那么原见为禁，见所断者，彼一切皆是直邪了行啊。这个呢，这边来讲就是说，见取，见取是我们前面有讲了，透过怎么样错误的学习跟产生的这种知见，这种知见的话呢，能够导引呢他透过思维呢，然后进一步有所行动。那这边有所行动就是持了这个戒禁取啊，譬如说错误的这些戒啊，或者说哪些不该做的啊，不应该设的这种戒啊，禁的话就是不能做嘛，遮止的部分啊，所以错误的一些生语的这些行为啊，见取、戒禁取，还有呢这个贪嗔等，贪嗔等就包括贪嗔慢这些啊。那么原见为禁，他原什么呢？原他自己里面已经熏习成种的这种见，因为他对什么事物啊，他已经熏了怎么样的一些不正确的这种知见，所以他取他心里面已经怎么样的熏习成种的这个见就现行啊，做他的这个境界，就像心里面这样的思维取出，因为心所相应啊啊，跟贪嗔啊这些，那么他有一些这样子的见解，见所断者啊，见所断就是见到他所断的呢啊，彼一切皆是直邪了行。这个部分啊，就是说他都是怎么样执着，他是怎么样错误的这种了解，这种心行的这种活动啊。即此一切迷苦及地者，是迷彼因缘所依处行啊。就说即此一切，就指的前面的四种啊啊，前面四种就邪解了不解了，解了不解了啊，邪解了迷之故啊。那么这些部分啊，就是说他是怎么样呢，就是一切迷苦及地者，是迷彼因缘，就是他对这些前面这些因缘他是迷惑啊，前面这些所产生的这些因缘，他所依处依止处的一种心行的活动。即止一切迷灭道地者啊，对于这个灭地道地的部分呢，他是怎么样呢，迷彼，他是迷惑啊，执着能够怎么样呢，彼不畏身行啊，因为他因为不了解迷惑的关系，他怎么样呢，有产生心里面的部位，那么生啊，就是产生了啊，心里面这些活动，即彼一切任运所起啊，就自然而然所起的修断，修道断者啊，那么修道所断的这些部分是怎么样的，任运所起的，就是具生的啊，是任运现行的迷执行啊，就是他自然而然所升起的心行的这种迷惑执着的一种心行。那这个在卷59页第三页，是在配集1948页后面会提到。那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在这一段啊，他透过这个七个门，他做什么事，你知道？透过这个七个门，他就把十个烦恼整个呢，通通展开来。展开来就是说，比如说像邪解了，第一个邪解了，他就把沙迦野见、鞭子见、邪见摆进去了。然后不解了的话，就是欲痴嘛，就是无明了。然后解了不解了的话，就是把疑摆进去了。第四个呢，就是说它是这个邪解了迷执故啊。邪解了迷执故的话呢，就是有见取、戒禁取，还有贪嗔跟慢啊。这个是第四个邪解了迷执。那这个第五个彼因依处啊，那么它在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对于这个苦地、极地啊，它有这个迷惑啊。那么那在这边来讲的话呢，其实它是也有这个欲痴，有无明跟这个疑在里面啊。那第六个是由这个怖所生的啊。那这个怖畏的话呢，其实也是跟他的什么样呢，跟他的这个邪见跟他的这个疑在里面啊，他有搞不清楚嘛啊，有不了解，因为不了解所谓甚至解脱是什么一个真正这种涅槃这种殊胜的境界。然后第七就是任运现行，这边来讲主要是讲具身的这一块。所以事实上呢，他透过这个七个这种随眠的这个门哈，能够就把这个十个烦恼在这里面个别的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都是这些十个烦恼在里面活动，那产生的这个七种。那到这边哈，就是等于说把这个烦恼的门呢，那么做一个这样子的说明。 那个王居士再补充一下。
是那个师居士说，为什么那个五个剑，就是所谓的萨迦耶剑、那个鞭剑跟这个邪剑，为什么还要多出来两个剑曲跟接近曲？那我们去注意说，它有一个曲差别在这里，就是剑曲，就是把前面那三个萨迦耶鞭剑跟邪剑取着而不舍，就是然后又加一个接近曲，又把剑曲的加强了，让它去止血，是多了一个曲，差别在这里，所以才会有多一个曲啊，去不是说特意不需要去分别出来，而是需要的分别，把它加一个更直找，以为是最胜最善，所以加一个曲。好，我们看这个刚讲的这个部分哈，就是看到那个烦恼味略有七种这个地方。那么这是229页的第五行啊。那么这个七种里面分成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叫随眠味跟肠味啊。这个就是说，一个随眠味就告诉我们说，这是没有现行的种子的这种阶段或者状态或者层次或者位次，层次、位次、状态、阶段都是，这个位的意思就是有大概有这四种意思的，代表状态、代表层次、代表位次、代表阶段。那么随眠位就是没有现行种子的阶段，那么禅位就是已经起现行的种子，这种子已经起现行了，是禅位，就是一种状态或者阶段，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又把它拆成两个部分，一个叫分别起位，就是你因为你的不如理作意，那么去分别升起的这种烦恼，就分别起位，这是一种阶段。那第四个这个俱生位，就是你不需要分别，任运就升起，与生就俱来的任运升起啊。那么这个是一种阶位，一种是分别才会升起，一种是不分别就会任运，任运就是随着这个境界现前它就升起，那么这任运升起，所以一个是分别的，一个是俱生的，那么把它分成，这个是第二个部分。那么第三个部分又把它分成细软位、中位、上位，就是说这个烦恼的轻微到强烈，软位就是烦恼很细微不容易觉察，那么中位就是中等的烦恼，那么上位那么就是很强烈的、很粗重的、特别重的烦恼，它把它分成细微、中等跟强烈这三种状态啊，就是说有三大部分，随眠禅位是以现行跟未现行来分别，分别起跟俱生，那么是以分别跟俱生那么来做一个差别，软位、中位、上位是以轻重的程度来做一个区别，它是七种，把它分成这三种的位。那么这个我补充一个小故事的哈，就是上次讲到慢这个部分，因为凡夫对于这个供养的时候也都会产生种种的慢哈。那么这个宾陀卢婆罗多尊者啊，他那个就是唯一啊，就是佛，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叫素体长者，他把一个钵放在那个很高的竹竿上，就是说如果一个旃檀钵，如果有人不需要用爬的上去，就把它拿下来，那就把这个钵供养他。那么这个宾陀罗婆罗多尊者就用神通飞上去，就把它拿下来。 那么这个佛就呵斥他说不准他这个入涅槃。那个那这个当然啦、啊、后来的人就是都是会有设这个千僧斋的时候啊，会请这个宾陀罗婆堕来设一个圣位，一个圣僧的位置，那么给他坐。那他这个宾陀罗婆还没有出家之前，他是一个国王，这个大臣啊，他是一个大臣。那么这个国王觉得他很有善根啊，就跟他说啊，要他随佛出家，那么不久就证了阿罗汉果。那么这个回来了，那么国王就很尊重他，每天都去请法，那么早上晚上都来跟他问讯请法，但是他就坐在那里都不起来。那么这个有信婆罗门的这些大臣啊，就要挑拨离间了，就说这个宾陀罗婆罗多啊，非常的傲慢啊，都对你不恭敬啊，那么如果啊，你应该要制裁他一下，那么下次再不起来的话，不起来迎接你，制裁他一下。那么这个国王就说好，如果我明天早上去跟他请法的时候，他没有站起来迎接我，我就把他杀掉。那这个国王就来了。哎，宾陀罗婆罗多远远的看他来，就站起来迎接他了啊，就来迎接国王了。啊，这个国王就问呢、啊，说啊，你以前怎么都不站起来来迎接，为什么今天要站起来？说以前不站起来也是为了你，那现在站起来也是为了你。那说怎么会这么奇怪呢？那是因为我以前为什么不站起来？因为说啊，如果我站起来，你就会失去王位；如果我不站起来，我就被你杀掉了。那你是什么？杀这个阿罗汉，那么是什么？无间地狱的罪。所以我宁愿你失去王位，也不要你堕到地狱里面去。所以我站起来，所以站起来跟不站起来都是为了你。那说，那我什么时候会失去王位？他说七日之后，你就会失去王位。那么这个七天之后啊，这个别的国家的人啊，就把这个国王给掳走了，把他囚禁起来了。七天之后就失去王位了。这个以前就是有个大富翁啊，他设了一个千僧斋啊，那么就设了一个位置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天童寺啊。那这个有个圣僧的位置，就像那个一般的，如果有斋僧大会都是一个圣僧的位置，要请宾陀罗婆多来应供。那么这个供养了三天，很多的出家众都来了，就是都有1000个出家人都来应供。那么这个大富翁每天晚上每天都祈求，那可是就没有看到圣僧来。那么第三天的晚上都结束了，他终于做一个梦，梦见啊有一个这个衣服很难，这个男女就是衣服有点破啊，破旧了，然后这个头上肿了三个大包的这个一个老比丘啊就来了。那么就他说，那个老比丘自我介绍说，我就是宾陀鲁啊，哦，你是姓圣僧啊，那你应该有来应供。他是说我三天都有来。那么第一天来的时候啊，因为我穿的衣服比较破烂，那么这个守门的人就说啊，这个你进来干什么？他说我要来给这个主人种福的。那说你自己都没有福气，怎么也可能把给主人种福呢？用棍子打他的头啊，左边就打肿一个包。他说那我就走了。第二天我想你这么诚恳，我又想要来应供。第二天我又说又被他打，右边又打肿一个包。那么第三天我说你这么诚恳，我一定要来，我就冲进来了，又被他拉出去，中间又打肿一个包啊。 所以我现在头上有三个包。然后这个富翁啊是说，哎呀，我怎么这么没有福气啊，我的守门呢竟然都把这个圣僧给连走了啊。就是说这是有点就在供养的时候啊，就心里面不要有分别啊，不要有一些分别。那么有一个县官也是一样，那么就是办一个千僧斋，那么大很多出家众都来了，都坐定位了，那留了一个圣僧的位置，有一个衣服很破烂，一把鼻涕一把口水的，这个一个流口水的一个出家老比丘都走进来了，那么就直接就坐在那个圣僧的位置上去了。那么这个县长县官啊，就看到怎么可以坐这个圣僧的位置呢，那就看他身体这个衣服又那么脏，又不敢去拉他的衣服，就拉他的耳朵，看他耳朵这么大，就把他拉下来了，拉到那个最后一个位置给他坐了。那么就后来就问这个住持啊，结束以后说，那这个宾陀罗婆罗多尊的有没有来应供？他说有啊。那是哪一位呢？那你把从他的耳朵把他扯下来那一位就是了。好，这是大概就是说我们众生的分别心啊，就是都是会有点高慢的，就供养的时候也是很高慢的啊，就是也这种情形。好，都讲到这里。
现在供千僧还会有他来应供吗？
是会有了哈，因为有时候都会他的那个有跟他留饭菜嘛，都有一个位置，那感觉是有动过了哈，就是有被动过。是这样。
刚刚那个国王跟阿罗汉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阿罗汉他不站起来？他站起来，国王就会失去国王
位。是这样哦。因为阿罗汉的福报是很大，那你国王只是一个小小的福报啊。你可能过去生啊，可能供养一个比如说千僧斋的时候你供养一碗饭，那你就当了国王啊。那么这一生你当了国王，你的福报已经也差不多消了一大半了、啊、或是没有了。那么现在这个阿罗汉在这里，他接受你的供养，他还要站起来迎接你，哇，那你的福报就比阿罗汉还大了啊，那是不可能。所以你的福报马上就消尽了，一消尽了以后，你国王的王位都坐不住了，你就不能当国王了，是这样。
我们再讲一个这个烦恼的上品相啊，烦恼上品相在230页的倒数第五行。烦恼上品相啊，云何烦恼上品相为猛力相及由众相啊？这个上品的话呢，就是比较粗显啊，比较出众明显啊，所以他这个烦恼现行的那种很猛力啊，很重啊。烦恼的补充，为猛力相及由众相者，烦恼现行难可制服，是名猛力啊。比如说这个人发起嗔心的时候啊，这个发起大脾气啊，不容易控制啊，脾气，这个叫做猛力。与威烈式现行真上，是名由众。就说他是小小的事情，是因为怎么样，他这个现行就是他烦恼的现行就是禅了 啊那么他怎么样呢，能够增强增上，就是很有力量啊，这就很重了。所以说这一个是猛力好，一个是重。那主要他是难可制服的话，这个力量烦恼现行就是很重嘛啊，很猛力。然后呢，微烈的小小的事情呢，那么因为现起了这个烦恼升起现行了所以他这种小小的事情也会这样，他就是要表示重啊。那接下来他要举这个例子，要讲出六种状况的这种相貌，上品的相貌啊，那来描述他这个什么样一个状况啊。此相略有六种，这个烦恼的上品相有六种。一由犯故，二由身故，三由相续故，四由事故，五由起恶业故，六由就近故。那这个六个呢，它个别的都解释啊，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呢，就是倒数第二行。由犯故， 这个犯是怎么样呢？为由此烦恼缠故，毁犯一切所有学处。这个是怎么样呢？因为其实这个部分主要大部分是对于怎么样呢？对于这个修行的人或者出家人来讲啊，所以他这个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烦恼缠，就是烦恼的现行。烦恼现行呢的原因呢，毁犯一切所有学处。这个学处啊，有两个解释的方式了。一个呢，这个学处是指怎么样受戒啊，他受持的一些怎么样的戒律，这个叫学处。那但是呢，比较广一点的讲，就是所有的这个戒定慧所学的这个戒定慧这三个，也可以称之为学处了啊。那他毁犯一切所有学处，假如说讲说，比如说是犯戒啊，那么因为他，比如说举个例好了，你这个身口意受了戒的人，他就怎么样呢？他不可以骂人呢，啊，那么他起嗔心的，他假如说是骂人，他就恶口了啊，或者说他有这个。有这个杀盗淫的情形呢啊，这些就是烦恼的现行，就把怎么样他所受的这些学处，就是他受持的这些戒律的这些部分，他有犯戒的情形啊，或者说对这个毁犯他所学的这个戒定慧的这一块啊，三学的部分啊，当然这一块主要还是指戒为主，所以呢这个是犯，就等于是犯戒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由身故者，那这个身的话就是怎么样呢？他身到哪里去？身到恶趣了，啊，就是怎么样呢？因为这个上品的话呢，它几种相貌可以显现出上貌，上品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相貌？那个相貌，第一个就是它是犯戒的这种相貌，第二个呢，身的它可能会身到恶趣，为有此故啊，这个此就指的上品相或者出众猛力的这种部分啊，就是这个烦恼的这种上品出猛的这种情形呢，生于欲界苦恶趣中。身在这个欲界里面的啊，比较怎么样呢？痛苦啊的这个恶趣，像地狱、恶鬼、畜生啊，这个呢就是他的身，就是这种都是从上品的产生到这种会有这样的一情况。三啊，这个是怎么样？第三个是由这个相续啊，相续故，由相续故者为贪等行，诸根成熟，少年盛壮，无涅槃法者。这个相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一世的果报啊。那么如果说弃舍的话呢，他又再取了一个果报，是他等于是怎么样的？这个是什么的相续呢？是果报或者五蕴的一种相续了啊，或者一生一生的相续，就在里面生死流转的相续。所以这个相续是指这样的啊。那什么原因呢？就从这里面为贪等行，这个行哈，其实就是一种活动，包括了生与异行。啊，当然它是一定是从心啊，从心事，从这个心行的这种活动，贪的这种心行的活动，然后就会有动身发语。因为从这个贪等的心行啊，诸根成熟，少年盛壮啊。为什么讲诸根成熟跟这个少年盛壮呢？因为啊，在一个这个诸根已经成熟了，从少年到盛壮的这一段期间的话呢，他如果说造作这个业都是怎么样的，很猛力的，因为他有力量啊。小朋友比较不太会这样，年纪大了他也没有这种堪能性，所以呢多半就是在怎么样诸根成熟的少年盛壮这一段期间啊。无涅槃法者什么意思？就是他并没有圣道的种子啊，我们在后面会提到啊，没有圣道的种子，就是他没有声闻缘觉菩萨这些圣道的种子，就是因为这种呢他是怎么样继续的，他也没有熏习这个善法，所以他因为从贪的这种活动，心行的活动到动身发语，尤其是在这个诸根成熟的这个少年盛壮的青壮的这种时候呢，而且又没有圣道的种子，这是相续啊。那我们看一下韩老的补充，由相续故者啊，由相续故等者，若贪嗔痴增上菩提伽罗，是名贪等行者。所以呢，这个。他是怎么样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菩提伽罗，就是这个友情了齁。这个友情是因为怎么样呢？他的贪嗔痴增上，增上就是他强而有力了齁，他等于说是因为有贪嗔痴的这种心的活动啊，那不断的这个串习，所以呢他是增上，他的变成更有力了齁。然后这个叫贪等行者。若少年位及中年位，是名诸根成熟，少年盛壮者。如果说在少年位啊，还有中年位这种青壮的啊，那么叫做怎么样的？诸根成熟的这个 少年胜状者，若缺三种菩提种子，名无涅槃法者。就是说如果说他缺乏了缺乏了这个菩提种子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讲过，就是声闻缘觉还有菩萨的这些种子叫做无涅槃法。然后呢第四个相呢是什么，由四故。四故者为缘尊重田，若缘功德田，若缘不应行田而起。其实这个四呢主要是对什么境界来讲。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缘的就是缘的什么对象，这个尊重就指父母了，尊重的田。因为田是什么意思呢，田就是譬喻是能生，因为田凡是在田里面它就怎么样能够增长。譬如说田的话，你假如说把种子放播下去，在田里面也会增长。所以尊重田指这个父母的部分。若缘功德田，功德田的话就是指的怎么样呢，包括三宝像这个佛法身那若缘不应行田而起就说因为不管是他所缘的这个境界，就是对于父母亲对三宝这个佛法身，或缘不应行田，不应行田就是不应该去做的因为从烦恼要去怎么样去很猛盛，那他要去做了一些对于他父母亲对于三宝或者不应该做的，那不应该做的包括哪些呢，譬如说孤苦的人贫穷孤苦或者是老幼的这种呢，就是说人家已经是一种弱势比较怎么样呢，就是说不管是在钱财方面，或者说因为没有人奉养他是孤苦或者是很穷，或者是老的或者幼的，那这些的话呢就是比较弱势的，如果说他因为烦恼有这个生与欲去怎么样欺负或者说是加害对于这个友情来做的话，那这种呢就是从境界的这个部分对象包括父母三宝还有这个孤苦穷的老幼的韩老的补充，由四故等者于父母所及于尊重那么就是等于父母，就是父母的话就是尊重田还有其余的尊重也就是长辈了亲友的长辈这一块然后四名缘尊重田就是应该要尊重的这个田，这种福田于佛法身所是名缘功德田，因为佛法身是具大功德的，于一切孤苦贫穷等所名缘不应行田对于这些孤苦老幼或者贫穷的这些对象叫做不应行，就是不应该有任何的烦恼的生与意加诸在他们这些人身上所以这个是由事，也就是从境界的部分来看。第五个呢是由起恶业由起恶业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他因为有心心事的一些活动了由起恶业故者，未有此烦恼缠故，就是烦恼这个缠就是现行，烦恼的现行呢以增上四月心起生于业生于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就是说他的心的这种力量是比较猛盛的，而且是他是做这样的事情的话他是很愉悦又不一样所以呢以增上四月心，增上就是强而有力，而怎么样呢是比较还很欢喜的做比如说你加害到别人，不管是生于意，假如说有这个杀到淫的啦，或者说是这个骂人的啦，说谎的啦这些部分恶口两舌的啦，这些部分它是怎么样的增上强而有力呢，而且是心情很愉快的，就是很就说很高兴的在那边做，而没有因为什么，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没有惭没有愧，没有惭没有愧他就天下无敌，大家拿他没办法，除非你把他关起来了是吧，所以这个以增上四月的心起生于业就造作这个生业跟余业，那这个呢是从他的心的这种那种相状的心的相状，他是增上四月心也就是说他做这个事情没有惭愧，没有惭愧的话呢就是说对老年的孤苦的啦这个贫穷的弱小的啦这些部分那么他去造作他的这些不好的生与业，就是他那个心啊安立的是什么意乐，讲的就是他的意心的意行，就是他的意乐有问题，意乐他做这个事情没有惭愧，他还起那种很四月的心所以这个是起恶业故。那第六个是由就近故，由就近故者，为此自性上品所设，最初软对治道之所断故。那这种的话呢，就是说他自性他的体性 是上品所设。上品所设的话呢，是什么？很粗猛嘛。因为我们讲呢，就是说不是上来讲，就是猛力相跟这个由重相，因为它显现出一种粗猛。那粗猛的话呢，这种体性的这种上品的这种体性的话呢，刚开始最初哈，就是软对治道之所断。就是软的话呢，就是不需要很大的力量，下品的力量啊，那么来对治这个对治道，就是对治这些烦恼的道，它就可以断了。所以呢，我们讲就是说，像这种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你见到可以断的，因为它很粗猛嘛，那它有分别起的。那如果说修道断呢，这种部分的话，它是很细微，很不容易断，而且它细微不容易显现，所以那种的话必须要靠着修道来断。所以这个里面它的究竟的这个部分来看的话，主要就是它要怎么样让这样子的这个烦恼的断跟对治来看，这个是讲到这个烦恼的这个上品的这个相貌。那在这一块来看的话呢，就是说它所展现出来，这里面可以看到它是有什么样的，由它的怎么样的一些不同的境界啦啊，或者产生出来的这个果相啦啊，或者从怎么样的这个因由，它的因的部分，或者它的果相的部分，那么境界的部分啊，或者它的意乐的部分，像这些哈，都是呢展现出这个烦恼的上品相的一种状况。那这种状况的话，在最后一行呢，就是讲的最后一个这个第六科的讲的这个究竟的话，主要就是因为它的自性是上品，上品是粗猛，粗猛的话呢，它的对治是比较容易啊，因为它显现不是那么隐晦，不容易显现的。那这样子，只要这个软对治道，软就是下品的了，下品的力量来对治它，就可以把它解决掉。那如果说这种很细微的烦恼的话，那必须在修道里面要比较这个上品的力量。说上品力量，就是说他必须呢，不断的在那边在修的时候呢，能够把这些细微的这些烦恼都能够断啊，那个是比较难断。这种就是在修道具身的这一块呢是比较难啊，分别所起的是比较容易一点啊。那这个就是把烦恼的上品相大概介绍。王居士看有没有补充。
这个上品相里面有猛力相、由重相，这个由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由的意思就是由起或是特别的意思啊，那个由就是特别或者由起，特别的重啊。那我补充一下这个无涅槃法哈，这个无涅槃法刚刚说是因为它没有三圣的这种善根嘛哈，那么如果是在别的经典里面讲叫做一禅体，一禅体，禅的意思就是一个门里面一个单，一个那个孤单的单，叫做一禅体，体就是那个体，提起什么东西叫一禅体，一禅体是一个意音啊，它的意思就是断善根或是没有种性。那么一禅就是性，体就是不惧，一禅体就是不惧性，就不具有这个信，就对佛法他没有信心，就是断善根的人，没有种性的人，这种人是不能成佛啊。这个是这边是无涅槃法，这是瑜伽师论特别强调的，没有种性的人，断善根的人是不能成佛，所以在我们在这个初阿论端才有这个道轮。啊，这个法师说啊，顿轮法师说，这个所谓的有种性的出生死，无种性的脱厄去，就无种性的人，没有这个三圣种性的种子的这些人，他读了瑜伽师利论去修行，他可以脱厄去，就是不会到三恶道里面去的。但是这个他就是意思说不能成佛了啊。那如果是这个有种性了就可以成佛啊。那这个是在这个世亲菩萨的佛性论，就是说这个瑜伽师利论对无种性的不能这个证涅槃的这种不能成佛，就是一种方便说了。他认为这个弥勒菩萨是他的经验之谈，他认为还是有些人他不愿意成佛，不想修行，就是没有善根，就是没有种性，没有这个三圣的种性，这是弥勒菩萨的经验说。那么在这个东晋的时候，有一个 啊，就鸠摩罗什法师一个弟子叫竺道生，我称为道生法师。那么他在这个大波涅槃经还没有传到中国来之前，他自己就提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禅体也可以成佛。一禅体就是断三根的人，无涅槃法这些人也一样可以成佛。就是很多的这种很守旧的这些出家众啊，就把他赶走了，把他驱逐出境，驱逐离开这个健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啊，把这个驱逐出这个南京。那么他到了虎丘地方，为在这个就是对一堆的这些石头说这个一禅体仍然可以成佛，结果那些石头都点头啊，就神功说法是顽石点头，结果人还不点头，反而是石头点头啊。所以石头还是有善根啊。那么这就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那么到了这个谭无忏法师，这个三藏法师谭无忏，那么他翻译了《大波涅槃经》以后，提到这个一禅体，就是这断三根人一样可以成佛。那么他的这个竺道生法师啊，又被请回去了啊！这本来被驱逐出境，现在又被请回去了。可能以前对他是很不敬啊，竟然他的智慧可以高过过去一些所有这些出家人啊，都超过，他都超过这些出家人，可以知道佛原来这个到了佛要入涅槃的时候讲那个《大波涅槃经》，说一禅体也可以成佛。那么在《路楞伽经》里面说有两种禅体，一种叫断善禅体，就断善根的禅体；那么一种叫大悲禅体。什么叫大悲禅体？就是说这个菩萨他发愿生生世世的度众生，众生度尽要方证菩提。那么众生是永远度不尽的，所以他永远也不能不能成佛，永远不能入涅槃。所以他是故意不入涅槃，所以叫大悲禅体。那么这个大悲禅体的菩萨他是不能成佛的，就像地藏菩萨永远都不能成佛，因为他不想成佛，因为众生永远度不尽，除非众生都度尽了，每一个众生都成佛了，他才可以成佛。所以这个是大悲禅体，就是因为他有大悲心，那么他想要度尽众生都成佛，但是这种悲愿是永远都达不到，但是他会无穷无尽的去做到去做，那所以永远就不能成佛，所以成佛是遥遥无期啊，所以叫大悲禅体，跟这个断善禅体是不一样啊。断善禅体就是他没有善根，他不能成佛，所以这个道生法师的这种一禅体也可以成佛，就是因为《大波涅槃经》里面的这个佛所说的这个法，那么来肯定了这个，所以跟这边的无涅槃法是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这个佛性论的世亲菩萨，是因为世亲菩萨跟这个有人认为啊，这个瑜伽师尊是五爪菩萨，因为他写的嘛，他听了这个弥勒菩萨说，那么五爪菩萨才写的，所以认为说这个因为五爪菩萨跟世亲菩萨两个是兄弟嘛啊，那么世亲菩萨他认为这个所谓的这个瑜伽师尊的说法，这是方便说，就是想要让一些人去栽培善根，不要都不栽培善根，所以故意这么说啊。所以这个是，或是说弥勒菩萨是经验说啊，所以这个有很多的讨论了。很多的讨论，很多的经典，像这个《妙莲华经》跟所谓的《华严经》，那么都提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皆可成佛。那么还有人这个《大波涅槃经》也提倡一禅体也可以成佛，所以这个是跟瑜伽师尊有点不同，就大概这样补充。
有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差不多9点多，两三分哈，没问题，同学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 因为烦恼的部分哈，虽然看起来文字不会太困难，但是我们要认识它哈，我们都打不过它，你知道？因为我们学到现在，我们这样讲，这个我贪嗔痴有没有少一点？好，那我最近跟各位忏悔一件事情，坦白一件事情，比如说了哈，像过去因为个性也比较急一点嘛。那比如说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因为心里面哈，因为你可能想要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或者要圆满你要做的事情，所以讲话的时候呢，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最近检讨我自己就发现，就是说你讲出来的话啊，真正他这个持这个善法或者说持戒的人来讲的话，你不能够引起别人的贪嗔痴。举个例好了，假如你讲这个话，你也许不是很技巧，不是很柔和，可是呢，别人会引起一些不愉快，也是不对的。所以在这一些呢，可是你不觉得？当然，第一个，我想很重要有一个是意乐，因为我们下面会讲到业果了。就是说，像这边他有刚刚提到，就是说他是怎么样以四悦心，就做这个事情，他根本没有惭愧，就是他会觉得还很高兴。那这种就是无惭无愧，就是很严重的。那假如说我们在这个就是说话，你并没有打人，也没有骂人，也没有生语，那语义，那你可能你语气不太好，也不对。所以呢，这一点啊，就是说我后来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讲话的时候，自己要听自己讲的话，你说出来的话，你自己要去听，把它听回来。你这样一个语气，你再听回来，你讲出去的这个，会不会引起别人的那种心情的波动、不愉快啊？这是真的是不容易的。那这一块来讲，就是说我自己呢，就是说，哎，慢慢慢慢，常常就是要自己从内心的部分哈，去观察自己的身语这块啊，因为这个东西常常这样观有帮助。所以烦恼的部分哈，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要慢慢认识它。那后面的话，因为跟业有关了，那么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才230几页，可是到239页以后。我的印象，哎，对 ,239 页以后就开始在这个业啊，就是业杂染的这一块了。那么所以大概我想这可能我想四五次，因为我们我上次跟各位提过，就是说我们打算是说把业讲完以后呢，到生杂染之前我们再来复习啊，复习这个烦恼跟业的这一块，我们把它复习，然后才进入到这个生的杂染，因为生的杂染那一块是比较深一点，也比较难一点啊。那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所知识这一块呢，就是烦恼跟业的部分是让我们在这里面生死流转跑不出去嘛，会有这些问题。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这一段的话呢，就是虽然文字不会太困难，大家多费点心，那么也有点耐心来对这个东西多认识一点啊，看有没有问题。
再补充一下，我们看那个随眠门啊，这个230页的这个随眠门里面说，又有七门，一切烦恼一见即修，能为障碍应知。那么下面说这个邪结了不结了，结了不结了，邪结了迷子，彼因一处彼不所生。那这前面有六个门，那么这六个门就是所谓的见道所断的烦恼，见道所断，这前六门是见道所断啊，任运现行，那么这是第七门，那么这是有修道所断啊，这是说把它分别出来啊。他因为他前面说是见己修能为障碍嘛，那见道就断了前面的六个，那么这个修道就是把最后一个任运现行也断了，那么就证阿罗汉果。那另外再补充一下，那个231页的由是故，五是这个由是故。什么叫由是故啊？由是故就是说由什么，由烦恼所造的这种种罪过的事情，故就是原因啊，啊，就是烦恼，由烦恼所造的罪过的事情，这些原因啊，就是由是故，故就是因由，就是原因啊，烦恼所造的罪过的事情叫做由是故。哦，他这个就是他用的这个 言辞啊，这个语词都是非常简略的哈，几乎是最精简的啊，所以你都不容易懂，就是有烦恼所造的罪过事情的原因这样。还有没有问题？
那个刚刚那个王居士讲那个，我就想到有一个事啊，因为我们在瑜伽师里面好几个地方会讲的这个欲，这个欲啊，它欲就是分了两种，一个是烦恼欲，一个是嗜欲。烦恼欲的话呢，是内心的一种活动；嗜欲的话，就是境界，啊，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一块。所以在这边，它由事故的话，是从境界说起的，啊，就是从对象，你不管是尊重田啦、父母啦、三宝啦，或者说孤苦老弱这些对象哈，都是事。所以呢，这个讲欲的两种，一种是烦恼欲，一种嗜欲。那从这边来讲，它是从事所引起，从境界所起的啊。所以这一块就是特别提一下，因为在好多的地方都有提到欲有两种，一个是烦恼欲是内心的活动，嗜欲的话呢，其实也跟内心有关，但是从境界所生，所以这个讲事，所以是跟那个后面是相应的。
烦恼上品相里面解释这个猛力相跟由众相，他说此相略有六种，一由犯故。那他这边解释是说，由犯故者，二三零页倒数第二行，为由此烦恼常故，毁犯一切所有学处。啊，由生故者，为由此故生于欲界。苦恶趣中，那，这个是说毁犯所有学处，然后就会生于欲界的苦恶趣中吗？是这意思吗？不是。
他讲说是哈，前面是犯的话，主要是犯戒的一种相貌了，因为从这个烦恼缠啊，它有这个现行嘛。那毁犯呢，它怎么样呢？所有的一切学术就是它所受持的这些戒律了，它有毁犯，这是一种。因为一般来讲哈，就是说没有受戒跟受戒不一样，受戒的话因为有戒体的保护，那但是呢受了戒所犯的罪的话呢，当然就比没有受戒犯的罪就是要比较重，就不一样，因为等于明知故犯，这里会有不同。然后由生的话呢，就是它从生啊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是因为此故，这个此的话就是上品跟猛力的这个烦恼的现行，使得他造作了一些这些不好的这种十恶趣的这种业，所以他会生在欲界里面的苦恶趣中，就是地狱恶鬼畜生里面。
那由此烦恼常故，毁犯一切所有学处，也是属于烦恼的上品相。
比较粗猛嘛，因为什么呢？因为戒啊，其实最高的一个境界是在怎么样的？是无害，不害嘛，但是呢，他所有的他犯的这个戒，大部分是生跟语，但是意的话呢，是从菩萨那边，因为只要一起心动念有所违犯，就是跟菩萨戒有关。可是声闻的戒的话呢，着重在生跟语，所以呢，在这边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他所违犯的一些这种学处，那么大部分是跟生语这个部分会比较有关的，比如他造作生三语四意三的。可是呢，这个菩萨戒里面，他假如说不劳逸有情，他也是犯戒的，他有很多的很细微的，但是大部分都是跟心事的活动啊意，因为所以一点点这个菩萨戒，它是因为是很条是很多的，那这个跟心事的活动会比较多。然后生语方面的戒呢，是跟声闻方面的。有一点点差别，这样。
那他这个由生故者，他说为由此故，这个词是怎么解释？
这个词就指这个烦恼的上品相跟粗猛的相这种烦恼。
是啊，那由犯故，那这个就是上品相啊，所以上品相就一定多于恶趣啊。
对，因为犯的话，这边的所谓犯哈，它主要是以犯的它什么样的一些学处，就是受戒的这一块。那么假如说犯了戒的话呢，啊，因为戒律的这一块就是说能够让他，因为有戒体嘛，那就是说相对的就是说因为戒体他可以得到更好的这种就是说保护，
那么可是呢，相对的，他如果说犯了这样子的戒，他当然他要忏悔啊。那如果说没有适当的这种忏悔的话，他就会后就说等于说是他的这个烦恼的这个粗重的这一块呢，当然后面他有可能因为有忏悔，可能不一定堕恶趣。那么或者即使堕恶趣，就比如说他去了这个地狱的话，叫拍球地狱，进了就出来啊。就是说这个是主要是从犯的角度来看，另外是生的话呢，生的时候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猛力，因为他这个很粗重的这种烦恼，比如说杀了盗了这种很重，那他有可能去到恶趣。他是从几个不同的相来解读了，这样。那前面一个是跟戒有关，第二个呢就是可能跟他比较重的身语的这一块，身语这一块就是说有杀盗淫啊，或者说这些啊，或者说是这个妄语的这些部分。
因为会这样问，是因为我们比如说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大家吆喝的就要受三规五戒的来这边登记，好，那我们就登记了。可是我们不是说闻诸而行诸啊。
哦，这个很重要，你刚刚讲的这很重要，因为一般来讲所谓受戒，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没有问题，可是受戒的话呢，他会先问你能不能持。你会说能持，对不对？比如说我这个五戒嘛，能持跟不能持。那相对的话，我是觉得尤其是菩萨戒了。可是五戒是对，比如说在家的。如果说菩萨戒的话呢，他要跟他讲，要跟他讲他这个戒是什么回事，你违犯呢会有怎么样，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他要事前跟这个当事人要受戒的人要讲清楚。一般来讲，如果他不解释的话呢，那糊里糊涂懵懵懂懂就受那个戒，可是不知道就有违犯嘛。所以在这一块来讲，通常受戒一定是先要跟他解释一下，说你受的这个戒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好处，如果说你违反的话又是怎么样。他有的时候是什么舍，他觉得他没办法守这个戒，他要舍那个戒啊。这个当然就是在戒律里面他有一些这些规范的，那当然细节我也不是学戒，不是那么细清楚，但是我们有机会也可以请法师给我们介绍了，或者专门对这个戒律比较懂的这个法师，有专门在戒律方面就叫他们叫律师嘛，戒律方面的这种法师。
我刚刚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如果五戒当然是基本戒，基本戒是佛教徒是每一个人都要受的。那这个菩萨戒它就不一样了，就是它就是重视这个心情。所以但是有两派的说法，所以还有一派就是说希望能够五年学戒或者三年五年来学戒，学了以后那么才去受，那么就懂了，觉得自己可以做得到了，那么才去受，这是比较慎重的。那另外一派的说法是说没关系，你先受，那将来你破戒的时候堕到地狱里面去了以后啊，受了苦又再出来的时候啊，你就不容易破了啊，因为你吃过苦了啊，因为你吃过这种苦啊，你觉得不应该破了，所以你容易得到戒体，因为你受过这种苦，很谨慎的啊，就是更谨慎。这是两派的说法，一派就是说没关系，先去受苦，受苦以后啊，再出来以后就不一样啊。这种说法我不是很认同啊。我是还是觉得说慎重啊，学习以后再去受，不要做不到了硬要去做，然后自己这样是不好啊。先学习，不要懵懵懂懂什么都不了解，然后就说我去受，然后就为了穿那件蛮衣这样，然后为了站在前面，这个将来堕到那个恶趣里面的速度是很快的哦。所以这是一种另外一种那个说法，我们听听就好，就是说会很快，就是受了苦以后出来以后就容易死了，这种说法不要相信啊。好，那个司机师，
刚才师兄这个问题哈，我想可能是不是这样讲，你把那个因跟果哈，可能讲颠倒了。就是说，这六种相里面哈，应该是由此烦恼禅回犯 一切所有学术是说，因为你的烦恼很重、猛烈，而容易去犯戒，是不是这么讲？长老是这么讲，他是颠倒，他是说因为猛烈，所以容易犯戒。好，然后由生故事是在讲，是说你猛烈，所以你会生到恶趣中。他讲的六件事情，其实他不见得是一个因一个果，但是这两件事，因为烦恼重，所以你会去犯戒；第二个是烦恼重，所以你很容易做错事，所以生到恶趣当中。那第三个是说，什么时候容易产生这个？因为你在少年盛壮时期，你容易去犯，容易产生这个比较猛烈的烦恼，这个是也是另外一件事情。那第四个是说，你不起猛烈烦恼，怎么会去加害你恩爱的人或者是三宝？一定猛烈你才会去那个啊。那为什么会猛烈？就是没有智慧嘛，所以你就很猛烈啊。然后因为猛烈呢，所以第五个他讲说，你已经蒙蔽到自己做的坏事都还不会惭愧，所以他猛烈相就是他不惭愧，会起真上师约心。那第六件是比较特别，是他特别讲到说，虽然猛烈，但是却可以用软对治道就可以对治。不是讲他的某个会违反或者什么，而是反过来讲说，虽然猛烈，但是却可以用软对治道去对治他，讲了六件不同的事情，是不是这样？
很好，谢谢。德生很用功，这个也抓到重点啊。
那个司机师刚刚讲的，这是有道理的啊，就是说是因为有这些，他才会去照做。那后面那个就近故，那是在讲他的体性啊。最后那个是讲体性，他体性是所谓出众猛力，是在讲体性啊。那他后面才提到就近的事，是说他可以用这个比较软品的这种智慧来断，来对治他啊。这个是对治了以后就断掉了。断掉就究竟，究竟就断掉了。所以这个后面是在最后是讲体性，那前面那五个都在讲这个升起这种上品烦恼的这个原因啊，在升起上品烦恼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相貌。好，那我们今天都到这里。